Hello， 欢迎来到其实您该，我是 Dandy， 今天要聊聊其实您该了解韩素希又爆气了。从这个新闻事件来看出，暧昧对象刚分手多久爱上下一任才合理呢？韩国女神韩少熙今天又发文，就是自曝说她这几天来面对就是大家舆论的压力，还有解释了说自己现在已经30岁了，不算年轻，那开始解释说遇到现在这个新的对象呢，准确的时间点应该是2023年的11月摄影展，那她夸武就说的确是第一次见面。想要解释说很多人就揣测说他跟这个男的之前有见过面，并没有这回事。那他说于公于私之前都没有联系过。那对于网友质疑说他们家那只很大只比人还要高180几公分的那个北极熊是他自己买给自己的。那有别于大家就在揣测说长这么漂亮怎么会选这样的男友啊，他就解释说与不懂事时期的恋爱不同啊，现在的外貌已经不是一切了，而且就是这个随心所欲又有危机的那个心态，跟这个人交往之后他发现他自己的身心灵明显比较健康，也觉得就是比较稳定就对了。那他也说最重要的是他丝毫没有不尊重前任跟他们的那些时光，也没有打算无理的去接近的意图。最后面就是在澄清说，就是他现在的男友跟前任惠利呢，的确就是去年分手的，他们彼此祝福然后离别，这样这是事实。然后夸胡说我要强调的不是别人的恋爱经验，而是真的不是无缝接轨。然后话锋一转就直指说惠利的道歉信中提及的11月见面并非是复合，而是最后的告别。然后说我不明白，就是对已经分手四个月的前任交新女友到底哪边有趣，就是在暗指说之前惠利在限动上面贴出那个真是有趣的呼应就对了。那另外他也点名他自己现任的男朋友刘俊烈说，我自己也很担心是不是被谎言迷惑，明明就是无缝接轨，但是我却一直说不是，因此就是无关他自己的感情问题，而是希望双方公司都可以表明事实，希望说男方跟这个惠利可以出来讲清楚到底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分手啊，不要让我背这个那我是无缝接轨的这个罪名就对了。那他其实很像有各种各样的想要接近惠利去联系，但是联系不上，然后他这个信上面也说希望这个前辈可以跟我联系上，然后来讲清楚，这样。这是他新的发文。那这个发文贴出没多久，立刻又删除。网友又一片的讨论说，到底是怎样？又生气了，是不是？然后有另外一派支持韩素希的人，就会觉得说，对啊，那就是他很冤啊。男主角不出面说明到底事实是什么，然后又被这个惠利前任出来讲出很模棱两可的这个话，让他就背负这个感觉是所谓的换成恋爱就是无缝接轨的罪名，所以他当然要亲上火线的帮自己澄清。那这个新闻事件呢，就看到一个点，就是那个点就在于说，你现在遇到个新对象，这个对象可能处于一个刚分手或是他还没有断干净的阶段，到底怎么样的时间段比较合理，就是可以交下一任呢？第一点就是所谓的无缝接轨，在这个事件之中，大家就是在讨论说，他跟这个男主角，就是韩少熙跟这个男主角到底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有没有去重叠到，是真的他跟前一任分手之后，他们才第一次见面，还是说之前就有接触了，然后才导致他的这个交往七年的惠利跟刘先生分手的，所以大家就是在闹找这个时间段，就是所谓的无缝接轨。但在中文的意境里面的无缝接轨，其实也有可能就是刚分手立刻又交下一段，也是可以说他就是无缝接轨啊，就是然后恋情接很近。但我觉得韩国网友或是大家觉得会有问题的，应该是在于说重叠的部分，他可能是遇到了下一任才跟上一任提分手，那这个状况可能是大家会觉得比较不对的。 那因为我觉得柳先生跟那个惠利两方讲出来的时间轴跟讲出来的说法有一点出入，男方其实说哦他们有说分手啦，然后很像在11月的时候就对外媒体发布说他们两个分手没错，但是在惠利的口中是说他们分手之后还有约说要见面要谈谈，很像就是冷静期你知道，而且就之前的新闻报道指出惠利跟这个柳先生之前是一直都分分合合的状况，那有很多情侣就是这样，就口头上可能是气话，然后可能一阵子不联系，但是后面见面又会谈好，然后又复合。所以就那个惠利的心态上面，他会觉得说我们就是没有讲死啊，我们还有最后一次见面可能要讲清楚啊，但你却是自己就突然爆出了新恋情，他当然会觉得嗯真是有趣。而在男方的心态上面就觉得说啊，我都已经讲分手了不然呢，那这个问题真的是万年不败，之前在美剧 Friends 里面也有同样的操作，就是 Rose 跟 Rachel 本来是交往状况，中间可能大吵架，然后也没有真的讲下来就是分手，就两个就是甩态说好啊那就先分啊，就这样子，就是气话这样。结果 Rose 真的去跟别人约会，然后还发生关系之类的，那女生就觉得说什么意思，就是你知道我们就是还没有确定说分手啊，但男方的心态就是说啊，我们不是分手了吗？所以我现在就是断干净啦，我只是中间去跟别人约会。那即便他们后面复合，这就变成一个永远吵不停的争节点。那我觉得就是就惠利的心态上面，可能之前有太多次这样的反反复复、分分合合的状况，他觉得还有机会复合，或者是在他心中觉得说，嗯，我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时候认识这个新的女生的，或者是你可能是认识才跟我提分手，也有可能。所以网友才会这么在意那个时间轴。那第二点就是人心真的可以这么快的转移吗？就大家很好奇说哇，你跟这个女生交往7年耶，那你11月才提分手，那11月又遇到新的对象，你的心可以这么快的就转移到下一个对象去，是真的有办法做到吗？因为总是要点疗伤期，即便是你自己主动提分手的，也是会有点那种就是对于过去这段恋情或是对于这个人你有这么快的就是哦，遇到下一个人就立刻又爱上，立刻又可以开始谈恋爱，就大家对这件事情是感到有点问号的。但这件事情说实在的没有所谓的对或错或是时间的长短问题，只是大家会去质疑说天哪，你跟这个人交往7年分手，你完全不用疗伤也不用去思考一下啊，为什么这段恋情会失败啊，或去重新检视一下自己在谈恋爱里面的一些对错，就直接又那无缝接轨下一任，就是大家会有一点点这样的质疑。现在第三点就是分手其实早有预兆，就是大家在讨论说其实男生早就想分了，所以只是拖着拖着到一个时间点他下定决心提分手，那他早就已经做好准备了，但是女方其实没有做好准备，就可能刚刚说的他可能觉得之前都是分分合合啊，可能还有机会可以复合，还想要有机会见面啊这样子，那男方就是已经下定决心要分手，所以在11月份的时候提分手的时候他其实心理上面已经调试完了，那遇到下一个对象出现的时候他当然就是可以很快速的就是迎接下一任。那这个状况可能就是男方跟女方对于感情的认知有点不同，男方其实可能早就意识到这段关系就是已经结束，但女方可能觉得说嗯，我觉得我们可能还有点时间讨论一下我们的关系，所以才会导致这样的认知差异。再下一个就是前任放不下，因为很多网友有在讲说哇，我跟这个人交往7年，如果他立马的在同一个月份就是跟我分手之后立马又认识新对象，几个月后就开始交往了，那你就会觉得说天哪，我到底对你来说是个怎样的存在，是不是你跟我的关系就是从来没有放在心上，就大家会有这样的自我质疑跟自我贬低，我觉得难免，就是你知道只要感情谈过时间较长的时候呢，你就会去自我质疑说天哪，我跟你交往这么久你完全不用疗伤吗？你完全都不会觉得说对有点可惜或是想要复合的心，就直接的拥抱下一任，我是有多么的不堪这样子。那我觉得在这个新闻事件里面也有这个元素存在。那再来就是现任也会质疑，像现在韩少熙也会去质疑说你是不是骗我，其实你就真的是无缝接轨，你就是跟对方讲一套跟我说一套，其实你可能 maybe 是跟惠利讲说我们再冷静一下，我们再思考一下，我们之后再聊聊，但其实你就是脚踏两条船，就是这个备胎先留着，然后原配呢就先 hold 着，那看哪边的情况比较优再继续的走下去。韩少熙现在就有点担心这件事情，所以他才会在那个 IG 上面贴出这个文，他希望两方可以讲清楚，或者是希望惠利可以跟他直接的联系，两方去对一下时间轴，我觉得是这样的状况啊。那所谓的现任的质疑是他 自己当然觉得说我就是单身去认识人，那你也告诉我新闻媒体上面也曝光说你们两个分手，那我当然合理觉得说你们两个分手。当然网友要去质疑说他们很早就认识，他现在是觉得说没有这回事，而且他完全嗤之以鼻，他也对这些就是不喜欢他或者讨厌他的粉丝直接说那就不要再追踪我，不要再关注我，然后祝你们顺心这样。我觉得他就是蛮敢爱敢恨的啦。那有一派的粉丝就很推崇这样的做法，但有一派的粉丝就觉得他非常的没有礼貌，就是他凭什么要霍利出来讲话，你是哪根葱之类的。那这个新闻事件就目前发展到这里。只是我觉得这样的状况就是刚跟一个对象认识，那他可能 maybe 刚分手，还在就是你不确定他到底关系是已经斩断了，还是藕断丝连，还是还没有断干净，或者根本就还没提分手，就跟他就是那密集的联系，密集的恋爱的状况之下，很有可能就会背上所谓的哦，你就是所谓的无缝接轨啊，你就是可能是小三，或者可能就是所谓韩国那边讲的换成恋爱。那这个状况如果你想避免的话，就是讲清楚，叫他去断干净，或是有明确的证据，比方说你看到他的讯息是讲好的，或是听到他讲说你们两个是不会再见面的，然后这样再去迎接下一任会比较没有这个疑虑。那因为他们这三方都是很高知名度的艺人，所以才会造成这样子很多的纷纷扰扰，加上可能大家对于这两位女主角就会比较有期待吧，就是因为毕竟两个声量都非常高，那男主角相对而言就知名度或各方面就是讨论度比较低一点点，那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好像是高攀这两位女神啊。但我觉得也不需要这么样的去用外表去做个评判，只是说这整件事情就会看到感情里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挣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蛮有趣的，提供给你做参考。最后面呢，我要介绍一间位于韩国汉南洞的美食，它叫做釜饭，它是位于汉南洞的巷弄里面。我觉得这间店呢，它真的是很厉害的操作，店面里面大概只有20个位置吧，价格我觉得相对算蛮合理的，就是一个基本的套餐就是17,000韩元，大概400出头块，以韩国的物价来说算是便宜的美食。那我觉得它有趣的地方就是釜饭台湾比较少见，然后它会有那个热腾腾的铁铸锅，里面会有饭，所以你刚端上来之后呢就要赶快的拌炒，然后它会有一些锅巴，然后你要把它移到另外一个盘子上面，把饭拌一拌之后移到另外一个盘子上面，但是会有一些锅巴残留在下面的底部，那你可以放上它的高汤然后再焖一下，然后之后就变成是茶泡饭。那它的饭我觉得吃起来就是非常的香之余，是因为有那个铁柱那种有点半焦不焦的味道，然后它那个酱我非常的喜欢。那主要是它的那个点菜的系统呢非常的不人性化，只有韩文，那因为他们韩国人去的话是直接输入自己的手机号码，他就会通知你，但是外国人来说我们可能去是用 SIM 卡，虽然是 SIM 卡没有韩国的电话，你可能只有网络功能，那你就得要自己输入一个假的韩国电话，比方说666-0002或是123452334这样子，那打完之后呢他就叫你直接点餐，你要先选好餐点，然后选好你们几位，然后但是全部都是韩文界面，没有任何英文，也没有中文或者什么日文都没有，就是韩文，所以你会有点 confused， 如果你就是对韩文完全看不懂的话，你就等于有点瞎子摸象，那可能就得要用 Google 即时的拍照翻译。那选完之后呢他就会出现一个号码，你就是拍照就好了，你把那个号码拍下来，然后就在附近等待时间差不多回去。但建议去大家就是如果你是像我们这种没有任何韩国电话的人，就会在附近等就好，因为他速度是只要一过号就得重来，所以很多人就不在现场等，他可能过号就完全就是一次就过好几个了，所以有可能那个速度你很难拿捏。就我个人的观察是，如果你是非中午或晚餐时间去吃的话，基本上是蛮快速的，20-30分钟就吃得到，但如果是用餐时间可能就要等比较久一点，就我个人觉得是蛮有趣的用餐体验，而且它的食物蛮好吃的，再次推荐给你，这间叫做釜饭。相关的资讯呢我有拍影片放到 IG， 其实您该请大家去 IG 搜寻，其实您该按赞追踪起来，我在线动都会发很多有趣的即时新闻还有梗图，所以你一定要追踪才看得到。好啦，那就今天的节目内容，下次见哦。